名城。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为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不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问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建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建有40个怎么样呢？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作证。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建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建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建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建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需要祷告，因为我们需要你的灵使我们可以真明白你的话。求你的灵也吸引我们以渴慕的心来就近你，使我们聆听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专注，可以真听见你向我们说话。求你也使我们的心柔软，听到你的话的时候，我们不要刚硬，是可以敞。求你也预备我们来回应你的话，愿意喜乐的来顺服遵从你的道，在一切的事上，主啊，求你使我们以你的荣耀为念。我们如此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请坐。亚伯拉罕是旧约当中唯一被称为神的朋友的人。上一周我们已经提到追神的恩典，我们这位并不完美的先祖可以跟至高的圣洁的神有亲密的关系。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不仅立约，他来到亚伯拉罕的家中跟他一起吃饭。以赛亚书当中、雅各书当中都提到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这个令人惊叹的信息在新约当中就向我们揭晓，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向他的门徒说话，其中一段很重要的是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主耶稣称他的门徒，称我们这些在他里面的人为他的朋友。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 今天我们所有这些基督徒都享有亚伯拉罕和神之间这种独特而亲密的关系，我们被主称为他的朋友。但是朋友和仆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耶稣告诉我们，仆人不知道主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只知道主人要他做，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朋友不一样，朋友不仅知道你要做的事情，他也知道为什么你要做。不仅如此，朋友也可以参与到你所要做的事情当中。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神向他敞开自己，向亚伯拉罕分享他要做的事情，并且他邀请亚伯拉罕参与到他要做的，就是他要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度的侍奉当中。他邀请亚伯拉罕可以参与到神国度的建立和扩展这个伟大的救恩的计划当中。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跟亚伯拉罕一样，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和亚伯拉罕一样，主耶稣基督他将天父的计划都告诉我们，并且邀请我们跟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一起参与到他国度的事工。我们读到经文，耶和华和两位天使吃完饭以后要继续他们的行程。他们这一次来不仅是要向亚伯拉罕和撒拉预告那位应许的后裔，这是我们上周看到的，他们还有另一个目的，要处理所多玛的罪恶。亚伯拉罕送他们一盆，他与三人同行。但是同行的路上，耶和华继续说话，很有意思，他不是对着亚伯拉罕说的，也更像是对天使说的，或者是像是在自言自语。但因为他们走在一起，亚伯拉罕就能听见耶和华在说什么。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要向他的朋友分享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这很重要？为什么亚伯拉罕知道神所要做的事情，这很重要？这有什么要紧的吗？十八和十九节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亚伯拉罕需要知道神的计划。首先，神应许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大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给他的应许，给他的使命。他要成为大国，他是万国得福的管道，是不是？那现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世上的两国将要遭遇到神审判的咒诅，整个审判即将临到这两个国家，他们失去了从亚伯拉罕得福的机会。这是不是跟亚伯拉罕的使命息息相关的呢？所以亚伯拉罕需要知道神的计划，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亚伯拉罕在与神立约当中也领受到了责任，这是我们在十五章当中看到的。他的责任是要教导自己的儿女和全家遵行主的道，秉公行义。我们在十九节看到他的责任。现在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一座他和他的全家能看到的一座大城市，因为告诉他们能看到索多玛，对不对？这是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一个很大的事情。这意味着什么？亚伯拉罕必须教导他和他的儿女如何来看待这审判，他也必须向他的儿女来示范如何回应这即将临到的审判，如何在这审判当中秉公行义。这是我们待会会看到的。而主耶稣和使徒告诉我们，索多玛是要作为后来之人的鉴戒。什么叫鉴戒？意思是以色列人要从索多玛的事件当中学习一些东西的。亚伯拉罕需要知道这件事，他知道他需要去回应这件事，他也需要教导他的全家的儿女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也要成为他们的鉴戒，他们要从其中去学习如何遵行主的道，如何秉公行义。这就像好像今天基督徒的父母，你教养孩子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跟孩子一起去谈论那你们周围发生的大事，风控、地震、战争 等等的事情，并且作为父母你需要知道如何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回应这些事情。在这里亚伯拉罕知道神的计划与亚伯拉罕领受的圣约的责任是息息相关的。但留意这里神行事的秩序，第十九节，神先赐下恩典，十九节说什么？我眷顾他，我眷顾他。眷顾这个词可以翻译为拣选或者认识，我拣选他，我认识他。在地上的万民当中，神独独恩待亚伯拉罕，拣选他。这里的认识表明的是一种清晰的关系，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已经读到这个词，认识表明神和亚伯拉罕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亚伯拉罕可以知道神的心意，而神向亚伯拉罕表明他的心意，称他为朋友。而亚伯拉罕显然拥有这个独特的亲密的关系，不是因为他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因为他忠义、忠心、公义、相信神的应许，因为我们已经多次的看到，以后还会看到他的失败和跌倒。显然神是出于他的恩典跟亚伯拉罕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神主动的施恩是在前的，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拣选、因为神跟他亲密的关系，亚伯拉罕才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不要搞错这个顺序，人的改变、人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是神的恩典在前，人心的改变是神恩典做成的。但亚伯拉罕为了拣选，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的后裔和全家。神在他恩典的约中要求亚伯拉罕在自己的家中建立和扩展神的国度，这很显然已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神的拣选没有除去我们相信和顺服的要求。很多人说如果你讲拣选意味着我什么都不用干，很明显经文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圣经不是这样说的。神的拣选非但没有除去神的子民信靠和顺服的责任，相反是神的子民信靠和顺服的基础。因为神的恩典在前，人才能改变，亚伯拉罕才能遵行神的话语。亚伯拉罕必须要教导他的孩子走当行的路，秉公行义。神的拣选确定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约中的责任，使他们可以信靠顺服。正如我们在上周所提到的，如果不是神赐下他的圣灵，那么在过犯当中死的人不会再重生，不会再活过来，不会有新的生命，也不可能遵行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拣选是在前，我们的顺服是神恩典所做成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新约当中的教会，我们这群基督徒与神立约的人，也领受了同样的责任，要去教导我们的儿女遵行主的道，秉公。对基督徒的父母，教养儿女遵行主的道，到老也不偏离，这不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责任。父母们，我们必须带孩子参加敬拜，不只是因为教会可能有主日学，我们必须花时间为他们祷告，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圣经，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如何来祷告，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来明白圣经的教导，督促他们按照圣经去生活，最终借着圣经使他们可以认识主耶稣。并且圣经的真理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和头脑当中的。今天很多人会说，我们的孩子处在一个太艰难的时代，越来越多人不愿意生孩子，他们不愿意孩子到这世上来受苦，对不对？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会这么看，养孩子太难。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一样身处在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会变好，这个世界堕落的世界不会自己变好。我们的儿女和我们一样，总是面对非常复杂和艰难的处境。这意味着基督徒父母，你不只是在口头和他上面让你的孩子对圣经有一些知识，这意味着作为父母，你必须教导他们 如何去处理困难的人际关系，如何面对金钱和性的诱惑，如何处理沉重的工作压力，如何在不安定的环境当中安息，如何做艰难的选择。我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将圣经真理，那些不变的真理、不变的原则教导我们的儿女，使他们知道如何在这世界当中来跟随主耶稣。而这也意味着弟兄姐妹们，作为父母，我们必须学习主的道。如果你还没有做父母，你不知道神有没有一天会给你这个职分，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就要自己先学习主的道，明白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践这些真理。我们要知道如何运用圣经的智慧，我们要知道如何合宜的使用圣经赐给我们的权柄。换言之，你必须学习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你自己必须知道做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你才能够去教养你的。这也意味着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必须在儿女犯错的时候纠正他、管教他，在儿女惹我们生气的时候愿意赦免他们，在儿女悖逆的时候愿意用恩典来挽回他们。弟兄姐妹们，神让你做一个父母，首要的责任就是用各样的方式，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要教导你的儿女认识主耶稣。他吃饭的时候、他玩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小组聚会的时候，从他们刚在襁褓当中到他们长成青少年的时候，在他们没有学业压力的时候，在他们将要参加重要考试的时候，所有的时候，做基督徒的父母意味着要教导儿女来认识、遵行主的道。这些经文教导我们，神的国要借着敬虔的父母，按照圣经教养儿女来扩展，并且神应许他会使用父母忠心的侍奉来建立和改变儿女的内心。弟兄姐妹们，这些经文不能保证只要我们尽到父母养育儿女的责任，儿女长大之后必定会是爱主敬畏主的，没有保证的。而且我们承认，如果你做过父母，你就会承认我们不过是会犯错的父母。我们时常没有以正确的方式教养儿女，我们很少尽到父母的责任去牧养儿女的心。我知道的，如果你和我一样，你可能一直被焦虑、害怕、骄傲驱动去教养你的儿女，用喋喋不休的教训去教导你的儿女，而不是凭着信心借着恩典以不停歇的祷告去牧养。我们常常是失败，但是父母们就是在这些失败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意识到神的恩典多么的宝贵。神的恩典不单向我们这些软弱失败的父母罪人彰显，神的恩典也会透过我们罪人的软弱来彰显。神甚至可以借着你的失败、错误和软弱来成就他在你儿女身上的拯救。改变是神的恩典做的，改变是神的恩典做的。难道这恩典不是更加的激励我们这些做父母、想要做父母来信靠、来顺服？我们总是立在神的恩典之上去领受圣约的责任，去顺服主的吩咐，去教导我们下一代遵行主的道，目的是为了他们认识主的旨意。而在第十九章，我们会看到罗德就成为这个教导一个反面的例子。下一周你会听到更多关于罗德的事情。但简而言之，罗德因为他在信仰上对索多玛文化的妥协，给他的家庭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他的女婿把审判的预警当作荒唐的笑话，他的妻子留恋索多玛的繁华，就和索多玛一起毁灭。他的女儿虽然活了下来，却以他们在索多玛所学习到的文化，使用罪恶的方式为自己。罗德自己没有遵行主的道，他也不能教导自己的家庭遵守主的道，就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所以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需要知道神计划的原因。他是万国门徒的管道， 还有教导儿女和全家遵行主的道，建立了破绽。所以作为神的朋友，他知道神的计划。然后二十节，神就告诉亚伯拉罕他的计划是什么。索多玛和俄摩那罪恶甚重，身为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神已经听到对索多玛的控诉，圣经常常用这样的方式表明，那些被罪恶欺压的人，那些被欺压的孤儿寡母的声音会达到神的耳中，神真的听见，并且神要回应这些罪恶，神要来施行审判。圣经用我们所能理解的方式表明，神接下来要进行的审判是证据确凿的，无可置疑的，绝没有推翻或再上诉的可能，因为神已经清楚的来调查，他亲自的调查，神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他用这种语言告诉我们，神已经调查清楚，掌握所有的情况和资讯，索多玛的罪恶竟像我所听到的那样。竟这个字有没有让你想到第六章所说的人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索多玛的罪恶已经满盈，神的审判是公正的，神的审判将要临到罪恶满盈的索多玛城，这是神要做的事。亚伯拉罕听见这个审判将要临到罪人的消息，他会作何反应？他作为神的朋友，他会做什么反应？你觉得呢？当你听到神施行审判，一个宏伟的城市将要遭受灭顶之灾，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拍手叫好，哇，这些人就早就该死了啊！你在网络上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对不对？罪有应得，你会沾沾自喜，你看我就比他们好，他们该受审判，他们太坏了。或者你会说啊，神，这会不会太残忍了？他们虽然犯罪，但是你这样就审判他们，你公正等等。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但是亚伯拉罕作为神的朋友，当他听到审判即将临到的消息的时候，他却有不一样的反应。他为这座失丧的城市代求，他为这座失丧的城市祷告。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清一个事，就是我们是和索多玛一样需要承受审判被毁灭的地方。我们和索多玛人一样，甚至我们可能比他更加的邪恶，我们甚至可能是比他们罪行更加深重的一群人。主耶稣在新约说了一些让我们惊讶的话，他说那些拒绝他的以色列的城市将要临到他的审判比索多玛和俄摩拉要严重的多。有一些的城市比索多玛更加邪恶。先知以西结他把耶路撒冷比作比索多玛更加淫乱的城市，耶路撒冷啊，神的城啊，被描述为比索多玛更加邪恶的城市。基督徒并不比这些当受审判的罪人更好啊，甚至你要说更糟啊。我们必须认清这个事实，我们是一群当受审判的罪人。亚伯拉罕明白我们是怎样，亚伯拉罕也明白神的心意。当他一听到这个审判的消息的时候，他就靠近耶和华，他走向前，他像一位祭司一样为这座城市代祭。亚伯拉罕谦卑的向神祈求，注意他对自己的称呼，第二十七节，我虽然是臣仆。亚伯拉罕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有特权，他被称为神的朋友，但是亚伯拉罕不敢因此就夸耀自己。很多人会夸耀自己，哇，神是我的朋友，你们最好听我的，我有个朋友。亚伯拉罕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他知道自己，他说我不过是尘土。尘土这个词让你想到什么？ 神创造时候所用的材料，对不对？当亚伯拉罕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在承认神你是创造者，我是受造物，你是无限伟大绝对无误的，我不过是灰尘。亚伯拉罕明白自己的位置，他知道是在地上向一位天上的主祷告，他是向造物主向全能的神祈求，他绝不认为自己有智慧可以质疑神，自己有能力可以改变神，他绝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跟神讨价还价。亚伯拉罕祷告的根基只有一个，不是他自己，而是神。审判的主岂不施行公义吗？这是他祷告的基础。他所要说的是，耶和华，你是公义的审判者，你一定会跟公众的审判，我求你来彰显自己的公义，为了荣耀你自己而行事。亚伯拉罕绝不是认为耶和华审判罪恶有任何的不对，他知道罪恶是何等冒犯圣洁的神，他知道罪恶是多么的可怕，他承认神的公义和审判的公正性，他知道谁，他不仅谦卑的向神祈求，他也勇敢的向神祈求。请留意他的祈求，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但是你看到神的公义是他祈求的基础。如果索多玛城有50个亿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神说，我若在索多玛城建有50个亿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罪。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他祈求神施行他的公义，但他求神继续的忍耐，给这个城多一点机会，或许他们能悔改。而神既然答应他，可是亚伯拉罕没有就此停下来。神已经答应了，你还想怎么样？神已经答应你的要求了。亚伯拉罕说，不过那50个人如果少了5个人呢？你还能再宽恕他们一段时间吗？这听起来像不像神跟神讨价还价？有一点，对吧？你可能听到的时候会心里有一种想法，哇，亚伯拉，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神已经答应你一次，你还想继续在那里跟神这个商量吗？我们觉得亚伯拉会不会是太过了？亚伯拉真的很勇敢，他在神面前为这个世上的人是祷告，但是你以为就此停下，就到这里吗？45个人吗？不是，40个人呢？神继续答应他，好的，40个人，我也不毁灭这城。停下来了吗？没有，30个呢？你以为到30个就停下来？没有，20个呢？我也继续答应你，就到这里吗？没有，十个，你也饶恕这城。亚伯拉罕非常的勇敢，他知道他在向一位天上的人，但他向这座城，向这群世上的人有他的迫切的心，他不断的向神祈求，求神来施恩、宽恕、怜悯、忍耐这种。而令人惊叹的是，那亚伯拉罕的这个勇敢令我们惊叹，另一方面，神他的忍耐，他的恩慈也让我们惊叹，神居然没有不耐，神居然没有不耐，他继续聆听亚伯拉罕的祷告，没有拦阻他，而且每一次亚伯拉罕说话他都回答，我必不责备，我不会毁灭他。神愿意回听我们为世上之人的代价，亚伯拉罕谦卑的、勇敢的祈求。但我也想你再注意他祈求些什么。很多人会以为他是因为罗德住在索多玛，所以为他们祈求。但如果他的关注点在罗德，他可以怎么祈求？他可以说：“神啊，我知道你要毁灭索多玛城，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的侄儿罗德还在那里，你可不可以救他一家的人？”可以更具体，不是吗？他也不是认为说，哦，这座城可能有一些艺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但可能有一些艺人，神你可不可以 这个不要把他们消灭了。那如果是这样，他可以说，神啊，求你先救出这座城当中的义人，再毁灭这城，对不对？但是你看他不是这么祷告的，他的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如果有一些义人，那你能不能赦免？因为这些人赦免这座城，因为这些人赦免众人，他的焦点是谁？是整座城的人，所有的人，失丧的人，罪恶的人。他是为整座失丧的、罪恶的索多玛城市祷告，关心的是整座，他是为在这整座城市的祈求神的忍耐、神的怜悯。有些解经家告诉我们一些可能的理由，亚伯拉罕可能是关心义人在恶人当中的影响力。如果在索多玛这座城市当中有足够多的义人，那么恶人仍然可能有转变的这种可能。于是他求神继续来施恩、宽容、忍耐这些罪人，而这可能是他为什么祈求到十个人就停下来，因为至少义人要有一定的数量才能对一个群体产生影响。后来犹太的会堂，这个组成一个犹太会堂最低的人数要求是十个人，也就是说第一十个人你不能组成一个会堂，就好像你要组成一个教会，你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一个人没有办法影响一整座城市，但是一个群体，一个有机的群体可能仍然可以影响这个城市。一座堕落的城市，如果其中仍然有一间传讲福音的健康教会，这座城市也有转变的可能性，这座城市仍然可以有希望。这是一种解释，这是一种可能性，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样来祷告。然后我们不能确切的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祷告到十个人就停下来，然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亚伯拉罕祷告的焦点是他为一座堕落败坏的城市祈求神的怜悯。我们之前在登山宝训读到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是不是？在这里亚伯拉罕就是为那些不认识神的、罪有应得的、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好处的人祈求神的怜悯啊！他真的明白神要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是什么意思。他甚至为那些失丧的、不认识神的罪人。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让我们思想，我们为哪些人代求，发生哪些事情你会很有负担，说我要为他祷告。我们可能为家人、好友、教会的会友、同学、慕道友，那些我们觉得可能会信主的人祷告。那我们是否愿意为周围那些我们认为很糟糕的人、邪恶的人、无知的人，你给他传福音他就会恶狠狠嘲笑你的人、欺压别人的人、逼迫教会的人，我们是否愿意为这些人祈求神的人？我们是否愿意为那些侵略别人的国家代求？我们是否愿意为仇敌和逼迫者祷告？弟兄姐妹们，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你的生命当中就有这样一些人。我们的确有仇敌，这些人的确也是有罪的，有些国家的确做了侵略别人的非常糟糕的事情。我们当然也可以求神施行正义，但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跟他们一样是罪人？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有资格代替神来施行审判，神才是唯一公正的审判者，唯有他能公正的审判罪人。我们必须把审判的权柄交给神，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为那些罪人、逼迫人来祷告，祈求神的怜悯啊他们呢？亚伯拉罕的代求最后是落脚在神的公义之上，审判权力的主岂不施行公义吗？亚伯拉罕为这座城代求，但他相信审判权力的主还有审判的权柄，神一定会做出最好的判断，他可以把这个结果完全交在神的手里，没有人可以比神更加的圣洁公义，只有神是唯一那位审判者。这是我们代求的根基， 有些人在这里描述亚伯兰的祷告，他这样说，他说亚伯兰看见神愤怒的杯即将倾倒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身上时，他这里的祷告好像是在说，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为罪人祷告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再宽容一段时间，让人可以悔改。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亚伯拉罕在这里，就好像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在为罪人代求。弟兄姐妹们，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被主称为他的朋友，我们可以为失丧的人代求。我们也承认我们不是审判者，唯有神是审判者，也唯有神能施行拯救。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的代求不能拯救，索多玛不仅仅没有十个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但是神却愿意借着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施行拯救。后来我们看到索多玛被捕，但罗德却得救。罗德得救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吗？十九章我们会看到，在十九章二十节，罗德能得救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神纪念亚伯拉罕，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借着约当中的应许，他借着那位所应许的比亚伯拉罕更大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来实行。在新约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为不义的人代求。不仅如此，在客西马尼园当中，我们清楚的听到耶稣是为不义的人、为罪人，他要亲自接过那个愤怒的苦杯，他要为我们罪人引进那个神愤怒的苦杯。事实上，神回应了亚伯拉罕的祷告，神所做的正如他所说的，为这一人的缘故，我必不毁灭这城，不是因为这城有任何的义人。神所做的不是借着十个义人，不是借着五个、三个、两个，而是借着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义人，就是耶稣，赦免所有本该受审。他的百姓，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众人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愿意施恩怜悯罪，是在耶稣基督里，罪人的罪被归到了耶稣身上，而基督的义却归到那些当受审判不配得救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这些当受毁灭的罪人施恩施怜悯，神亲自回应了亚伯拉罕的祷告，比亚伯拉罕所祷告的更大更奇妙。神是在说，是的，我会因为一个真正义人的缘故就怜悯邪恶的罪，因为独生爱子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那个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的缘故，他就要赦免许多的数不清的历史历代的罪人，只要归回到这位义者里面，就可以逃脱那可怕。是的，审判权力的主必定施行公义，他绝不会犯过罪而不审判。在耶稣身上，我们明白福音就是把我们的罪归给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带着我们的罪上去。神愤怒的杯倾倒在他的身上，就好像火倾倒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身上。事实上，我们再也找不到比神的儿子亲身承担罪的刑罚更能凸显神的公义了。神如此的持守公义，甚至他的独生爱子必须要领受的愤怒杯，在十字架上神满足的， 而也正是在十字架上，神的怜悯又向罪人倾倒。我们非常熟悉约翰牛顿的诗歌《奇异恩》，他道出了神救赎的福音，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你的赦免。这句歌词其实翻译的很文艺，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拯救了像我这样的。我们是应当灭亡的同伴，基督却为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让我们领进神的家中，做他的朋友，天父的女。对罪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消息。我们只要信靠耶稣基督，一切的罪都可以得赦免，从基督领受完全的义，并且被主称为。当我们必须要认清福音的另一面，所有的罪如果不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来承担，就必须由自己承担。所多玛的罪恶继续发展下去，就只有走向毁灭，因为罪恶必须受到审判。所多玛的百姓如果不转向基督，不信靠亚伯拉罕的神，他们就必须自己承担罪恶的审判，因为审判权力的主必定实行公义。对作恶的人来说，对离弃耶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弟兄姐妹们，所多玛为时已晚，所多玛已经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彼得提醒我，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主使宽容忍耐，要使他的子民一个都不沉沦。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回转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你今天还有机会让神的恩典激励你快快的转向他，全然的把自己交在耶稣基督的手。我们也可以满怀期盼的为我们所有未信主的家人朋友甚至仇敌来祈祷，请记住，神奇异的恩典可以拯救像我们这样的混蛋。没有什么样的罪人是神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能够拯救的。如果所多玛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得救，那么今天没有哪一个罪人是坏到基督他的十字架不能来拯救。因此我们可以满怀期盼的为我们周遭的人来祈求。我想我们比亚伯拉罕更加的有理，带着深深的谦卑，带着勇气，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区周围那些失丧，无论他跟你亲近还是疏远，无论你认为他会得救还是会拒绝福音，我们都可以为他们来祈求神的怜悯引导他们，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带到主人的宝座，因为我们是被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求你使我们宝贵被主称为朋友这样的特权，我们居然能知道你奇妙的救赎的计划，我们已经领受到领略到你奇妙的恩典，并且你将我们带进你的奇妙的计划当中，让我们可以成为你赐福的管道，让我们可以成为万民蒙福的管道，让我们可以将这美好的福音、奇异的恩典带向我们周边的人。我求你赐给我们喜乐顺服的心来承担起我们从你的恩赐当中所领受的责任。我也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父母，在他们父母的责任上可以忠心，可以在你的恩典的激励之下，按着圣经竭力的在这堕落的世界当中教养。我也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学习为仇敌祷告的功课，开广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世界的需要，帮助我们常常纪念这世上的世界、国家、城市当中的，而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上，主要帮助我们认识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出的爱、怜悯、忍耐和宽容。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是单单因为我们的主。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他宝贵的名字。
Amen.